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 Gima Nangavulan 金哲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后现代主义呢和后现代的神学有什么想法？好，简单说明一下，神学就是对神的理论研究，所以它是一个用到理性的一个工具，能够把天主所启示出来的东西去做分析跟研究，去看看这之间相关的关系是什么，并且来对照一下这个启示里头的意义跟我们现代的生活实际的社会运作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神学有可以说有两个面向的研究方向，一个呢是研究理论本身，就是把天主的启示不管是从圣经或者是呢透过教会以圣传的形式，在各式各样的这个源头 sources 当中所得出的结论跟教导在里头做的相关的研究，这是理论部分。那另外呢就是属于的应用部分，把这些理论如何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做一个对照跟反省，比方说把刚刚的这个对启示的研究啊拿来跟我们的灵修生活对照着看，或者是拿来跟社会的经济脉动对照着看，那从里面呢去反省出从神学的角度出发来看这些生活世界实际的情况，这种叫做应用类的。这种呢跟前面讲的理论类的是神学都有两个面向，所以研究神学的人呢有时候他是纯理论型的，他可能他的专业就是专门去，比方说你的神学是研究什么呢，好说我的神学呢专门是在研究圣经里面的救恩论，好，里面各个圣传跟圣经里头的救恩这件事情的相互关系。那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讲，那表示他是研究比较理论方面的。如果他说我是研究圣经里面的救恩跟我们今天现代的时候灵洗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这个灵洗的课程啊，这样子的互动啊，那这样子呢就会对照理论并应用实际，用实际用来反省理论的这个如何做一个表达，这样子相关就是应用类的。所以不管是哪一个方面类的，总之他都在做神学，他都在用的就是对神的理性研究以及对他研究的相当的成果应用跟相关的反思。所以是从所谓的从神学的视角去理解万物，也就是说用天主启示给我们的这一切为基础来看跟世界万物的关系。所以虽然我们说神学是对神本身的研究，可是其实不纯然是只有对神启示的道理或神的概念本身做分析跟梳理，也会呢是对神跟万物的关系。因为在基督信仰当中很清楚，就是天主是造物主 Creator， 他创造天地万物，因此天地万物都是天主所创造，每一个万物都跟天主有一个本质的联系。因为是创造，就好像我如果说是生于我母亲，那不管怎么样我的各式各样的背景啊 DNA 我都跟我的母亲跟源头父母亲都会有本质的相连，可以做这个联系。同样的万物呢出自天主的创造，所以各个万物都跟天主有关，所以既然都跟天主有关，那研究神的时候当然也可以纳入这些万物的种种相关的事情来一起研究。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应用方面的神学，为什么会有所谓的研究天主的时候也会研究世界万物，因为这有本质的必然关系。从天主的角度看世界，从世界的情况中看出背后的天主，好，这个都是里头有人在研究跟这个神学上是成立的。因此这个研究神学啊就是 theology， 它本身呢随着历史年代就有很多不同的重点。 那作为神的理性研究，不只是说重点会随着年代有一些不同，也包括研究的人是谁，他们习惯的方法跟前提是什么，也会导致研究的成果不一样。这个就跟今天各个领域，我们知道都有不同的学派，那学派里头有不同的方法。神学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在神学的研究里面呢，就是也是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方式，那 approach， 我们说 approach 就是用不同的角度来切入对同一个主题做的研究。比方说，如果我是从生态的角度 approach， 那我从灵修的角度 approach， 我从圣母论的角度 Mariology 的角度 approach， 可能是同一个问题，但是我用不同的角度来切入探讨，就会有不同的这个研究的结果。所以换句话说，神学家有不同的习惯方式跟模型派别，自然而然呢就会让神学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好，那所以作为研究本身，其实神学的领域是有它的研究自由，它有它本身的方向，所以就是这个领域里头也是多彩多姿。对，好，这个跟我们一般读教理是不一样。读教理的话，它是把信仰做归纳，然后很清楚的告诉你教会的教导是什么。好，这是比较安全又确定的，由教会教导的内容我们知道，这个叫教理，就是告诉你说我们的信仰有什么。那神学就不太一样了，神学就会部分重叠于教理，它其实是更外圈的，它其实是一个部分重叠又部分不重叠，所以有一些的领域呢，有一些的部分是它并没有讲在教会目前教导的东西上，它可能已经在做神学的推论，那它可能扩展的很广，所以这个理论呢，这个部分它在还没有获得教会正式的认可或者做评判之前呢它其实都自由度很高，它都有它一定的自由度，这是神学学术方面的自由。所以就是一样，你可能看到某个神学家他跟你讲一件事情，他可以讲得非常龙风废物，非常的丰富，但是其实教会还没有教导到那样子，这个是会发生的这个情况。对，所以你说你要听谁的为依据呢？其实当然最主要是听教会的，那是神学家的目的，就是他要研究这些启示来学术上的神学做出贡献之外，透过神学家的研究会帮助我们更好的来认识这些启示，而且呢帮我们矫正一些可能错误的神学观，帮我们更好的认识天主。所以神学研究是服务教会的，教会承认也相信教会的这个神学家们是一个对教会服务很重要的一群人。神学家有虽然有学术上的自由，但是神学家呢也有教会的使命，他们要让教会的教导呢能够更清晰的让人认识跟应用，所以神学家也有他这个本职而言，要他要去教导到底这个信仰是什么意思。好，那所以他竟然是一个服务，因此我们可不可以去听神学家的说法对某个问题的解释？当然可以啊，因为他有受过专业训练，而且他里头的解释跟方向呢，他也有目的是要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信仰。所以一个真正天主教正统的神学家，就是没有被教会谴责说叫大家不要去看的那些神学家，他们呢都是有责任感的，他们都已经会在他们内容发表的时候，他们会清楚告诉你说这个部分是怎么样的，跟教理呢有相关的关系，所以其实是相对安全的。可是当然咯，既然神学理论作为理论，我们也不知道一个人他是不是有被教会所制止，或者有些理论呢太过新潮，所以很多时候你可能就会看到某些神学家已经讲成这个样子了，那你可能会受信仰可能会受到影响，这是有可能的。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些神学家对某个议题提出东西的时候，不要急着就相信，你要有批判性思考，去想想看他的理据是什么，这个有教理基础吗？那如果有，但是他的表达还不错，那你姑且可以用，那但是你可以想一下，这个神学家是教会内真的有相当的资格的神学家吗？他的受训啊有没有一些可见的安全性？ 那当然，你也可以想看看，你可以推论看看，这是不是没有问题？当然，你可以拿去跟别的神学家讨论，或者跟你的神父来讨论。那这样也是一个很实务、比较直接、简单的方式。好，但是呢，如果你遇到一些是真的，你觉得很奇怪，他怎么会这样解释？那你可以有所保留，因为作为神学家，他本来就有超出去教理的这个可能性。好，超出去不一定是违背或矛盾哦，他可能只是。原则一样，但是应用上比较不一样，有别于以往，所以你会觉得很不同哈。所以这个是比较专业了，我就真的说，如果不自己不了解的话，应该是要跟别的神学家跟教会的牧者来一起讨论，这样你才比较知道。因为神学家都是理论家，他们会去告诉你这个理论的来由去脉，所以你可以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所以只要还能说出来让你知道的东西呢，那基本上它都有它一定的道理在。好，那所以神学家作为研究而言，有时候他的东西你也要有所批判，你也要不照单全收，这是需要的，这是对神学要有需要的。当然，如果神学家他提的内容被教会正式认可，而被教会一样这样教导的时候，那你更清楚，你可以相信跟认为是如此了。但是如果还没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判断它有没有帮助于你认识原本就在的教理。如果是抵触的，那你可以不用，你可以扬弃；如果是没有抵触，反而更多元的方向来帮助你理解，那这就可以。那我再次说，如果你个人觉得判断的不清楚，你应该跟神学研究者或跟牧者来讨论你看到的理论。好，这个是会有这个情况的，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是主日学老师。那你可能必须要去研究某一个议题，然后你可能就去翻某某某神学家，然后看到他的头衔有什么神学博士哈，然后你就要去看他的文章，于是你看他解释解释，哎，你突然就有点奇怪，说，哎，为什么他这样讲？结果你看了另外一个神学家，哎，他又不是这样讲了，而且甚至。他点名说：“刚刚你读的那个人的名字，他的理论不对，那这是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会有这种情况的。好，那你要知道，神学家作为研究，他有学术的自由，所以他本来就有他一定发表的空间。但是你不要把神学家当神哦，不要把神学家当教会，真正有权威来告诉我们要相信的那个来源哦，不是哦，神学家是服务于教会，哦，他不是。”定义教会，它是服务于教会。那谁能告诉我们真正的信仰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教会本身，就是有殉道权、有 magisterium 的这些人。好，这些人他们在圣神带领下，可以有圣神光照下的教导，这个是真的来自教会的。那这样子确定的，才是我们身为基督徒应该听的内容。好，所以。你就要知道教会内是有这样子的事情，那蛮实用的。毕竟我们去一个书店找一本书，当然你会看到书架上各式各样的神学家写书啊，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保持一点这样子的敏锐度，哦，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人这样解释说，你不要太过于紧张，哦，你反而要思考我刚刚说的是什么。好，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了，神学的研究有不同面向，有的比较理论，有的比较应用。那有的呢是不同的派别，有的运用的方法跟前提也不一样，所以会形成不同样貌的神学。那所以提问者提说对后现代主义跟后现代神学，那我就必须说这也是一个当代的一个神学的倾向，神学的倾向。好，那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后现代主义跟后现代神学是什么意思。好，那。既然有后现代，所以就有所谓的现代嘛。我们知道，历史从近代的哲学开始，笛卡尔之后呢，慢慢的，人呢就比较在知识上面呢去寻求很多知识论上面的问题，那就变成更为更多的该如何认识、该怎么知道这样的问题，学者们有很多的研究。那这样子的一个研究的流行啊，就也让很多人在思考说，这个神学啊。它的依据来自圣经，来自教会教导啊，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它到底有没有理性的基础？于是有很多人就开始提出一些批判，说，哎，那之前教会或者神学家们用的方法到底是什么呢？ 于是就有人开始出现说，诶，我们是不是要用比较现代的方式来研究这些圣经的教导或者是教会的教导呢？那有些人他们就觉得，诶，我们应该要在方法上改变，来呼应这个在思考我怎么认识的一个思潮，所以既然大家都在研究说，诶，到底要怎么认识真理，那所以神学领域也就被吹到这个风了，很多人也就开始说，诶，那我们的研究是不是也要引进一些社会学的数字啊，引进一些历史批判的数字啊，用一些文学的方式来文学批判的方式来做研究啊。那相关的这个风潮在神学家里面兴起了之后呢，于是就变成了神学就慢慢的有一些比较新的表达，他可能就会跳开本来习惯的方式，那这时候就变很多元了，对不对？于是就有一些人他们开始越来越往这个方向走，就是越来越要打破本来所使用的方式，用比较新颖的现代的学术的习惯来做研究。那这些人就会越来越所谓的可能有可能变所谓的自由的自由的这个光谱的这一端来走。那也有些人他们就开始越来越怀疑原本的方法，所以这些人呢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现代的哲学时代开始之后，慢慢到了启蒙运动啊，慢慢往后，很多人就开始很努力的要用比较理性的方式来找证据，所以神学也是一样，就变成很多人一直说，诶，怎么样比较理性比较理性比较理性。对，不过呢这个思潮这个习惯也没有一直延续下去，它到了一个年代就开始又进入新的阶段了，因为人们开始觉得说，诶，我们一直说我们可以有理性很理智的去看很多事情，可是慢慢发现说，诶，其实我们的理性好像也不太理性，所以开始有了后现代，就是现代主义呢就是很强调理性，这是一个特征，但是到了后现代就是我们已经很强调理性，那过了这个时期的后面的人他们开始就反思了，开始就认为说，诶，什么叫做很理性啊，这个理性如何理性呢，这个理性里面也是很多的前提假设吧，这个理性能真的是理性吗？所以他们就开始很多的就想说，诶，那到底我们有没有真理啊，重新再思考这个道理，于是就有这个反对批判理性的这个时代，这叫后现代。好，这是这个我先说 后现代有很多种研究，但是特征基本上是这个，就是他会反对理性。好，因为现代主义是理性为重，那后现代的最主要批判就是传统方式的这样的理性呢，他就去反驳了。那这是非常新的东西哦，就是比较后来的。那这比如说就是从那时候这样子齐克果啊，后来慢慢的尼采也是啊，后来研究语言哲学的这些人啊，慢慢的到解构主义后现代，这个都是比较后现代，就是这100年多左右的时间，好的这个哲学家们带来的一个思潮。好，所以总而言之这个后现代呢，就是他就开始否定理性，否定一些以前在使用的方法，那他们开始去用更多的怀疑来想说，诶，那什么到底是真理呢，我们要用全新的方式，甚至有时候会达到一个结论，就是所谓的真理就是没有真理，没有真理，其实真理就是你说的算我说的算，因为每个人只能接近那个真理，所以每个人呢都不确定，所以没有确定的知识，当然神学上也没有确定的知识，那也当然你不能说你知道了什么，你只能说你从什么方面来推论到认为是如此。好，这有差别哦，以前可能会说我知道这是什么，我知道这是草莓，但是到了后现代他就讲说，你可能根本不能说你知道那是草莓，你可能要说我现在的理解让我暂时认为这是草莓。好，你看这个表达就不一样了，因为到了这个情形你就知道，第一个他没有确定的知识，第二个他对于所知道的事情是怀疑的，第三个他认为他能够知道的只是一个有脉络的推论跟结果而已，所以并不是真的能确定一个正确的知道，而是一个尝试达到的一个尝试而已，所以他才会说就我的理解这个是草莓。所以这是非常后现代的表达，可能会讲说 按照我的理解呢，我现在用的推论，我所看到理解到的，应该眼前看到的呢，应该是一个草莓，因为它的这个颜色让我感觉它是草莓，然后我目前觉得它是草莓，那它看起来也应该像个草莓，但是我也不确定，因为草莓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那眼前的东西会不会只是假的我也不晓得，那我只能说我的观点认为这个综合之下呢，它应该像草莓这样，那你觉得呢？这就是后现代的特色，然后后现代会可能其他人就会说，我觉得它可能不是草莓，那你就会问说，那你认为它为什么不是草莓？然后他就会说，我不认为不是草莓，因为它看起来很可能是红色的，然后在那边，可是它很可能是别的东西，那而且我也不能确定它到底有没有颜色，因为连颜色本身都是可能是我心里的投射，我也不确定有没有真的是这个颜色，甚至眼前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只能说我目前你会发现一件事哦，后现代主义这样子的思考来为前提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们在交流的时候都不敢确定事情，而且都会一直用积极的怀疑来表达，而且呢会不断的用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这样，但是我只能知道，也就是说他会告诉你我为什么相信这件事情的理由，以前可能会说我给你理由然后告诉你结论，好，但是后现代就会认为说你给我理由给我结论不够，我还要听你的理由的理由是什么，所以对方就要听那你的理由的理由的理由是什么，那另一个人又要听你理由的理由的理由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们会觉得不可能知道一个结论就是这是草莓，他们反而会比较认为这就是一个推理探索的过程，所以我们都不确定，我们只能一直说我的角度可能是这样，所以这是非常的怀疑的，非常的没有结论型的一个思考体系。当然美其名啦，它的用意是说可能只能这样子才能接近真理，它也有它的根据跟脉络来说明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可是这个就是后现代特色，然后是一个我们现在其实很熟悉，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后现代的社会，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这样讲的时候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呢，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怎么好像就是我平常在讨论政治的时候大家的立场，对不对？还是说这个怎么好像就是我在跟人家了解一些很严肃的议题的时候好像别人都是这样，他说我是一个学者，但是他又跟你一直说我的理由的理由的理由，好像不能告诉你真正的推论跟什么，他一直告诉你说可能的理由理由的理由，然后如果有一个人很确定的告诉你说是如此，那别人甚至会生气哦，说怎么可能有人宣称有一个答案呢，他们就会对有答案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们觉得应该是没有答案的，只有尝试描述答案的理由以及他的理由所以这种已经对理性这种好像很确定知识的这个模式已经是反扑了，所以就变成一个我不确定这样，所以后现代有这样，那所以哇这一集很不错，就是也把这个整理出来，所以如果神学家是这样的习惯，那他也会用出这样的神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现代主义啊，后现代主义这些的神学有什么想法，就是要说这是非常小心的，因为后现代呢，第一个它让这个启示变得不确定，那你必须小心，因为天主教信仰是相信天主启示的东西是确定的。好，天主启示的确定的东西在传达给人的时候，人怎么讲给第二个人听，这个中间的传达可能有误，可能不够漂亮，可能不够清楚，因为这是语言的限制，这个教会也承认。可是你说因为如此所以不可能传递神学真理，不可能传递信仰真理，而且不可能说明的出来，达到这个绝对斩钉截铁的不可能，说这个就不是教会的教导了。所以如果我们看一个神学家的作品，他是后现代的神学，你要稍微小心，就是有没有可能他在投给你的是一个不确定的内容，而且他要告诉你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如果你接受这个前提，会变成以后你对教会的教导都会抱持着连不该怀疑的地方你也会怀疑，那这就会变成有影响你信仰的忠诚度跟对天主的这个灵魂上面的得救与否。好， 啊，因为我们也可能会拒绝天主，哈，那拒绝天主，我们就拒绝生命之源，拒绝生命之源，我们就要承担这相关的后果，所以是会对我们有直接影响的。因此，为一个基督徒，哈，如果提问者本身只是不是基督，如果提问者不是基督徒的话，我会说，作为一个理论本身，啊，那你可能要小心，因为它很多不确定性。那这样子的理论的东西，你要知道，很可能会让你进入另一个极端，就是第一个，你会对本来的东西不能确定；第二个，你可能会否定一切，要重新建立所有的认识；但是第三个，你可能搭建不起来这个新的认识，因为你整个 framework、整个框架都被打散了，而且你没办法重新建立。好，这就是现在的后现代会有这样的问题哦，他们还也是在努力的去试着去打出新的基础，可是也是很问题，因为都说不确定了，那你怎么再做一个全面的基础，对不对？所以这是很困难的，非常困难。好，那如果你本身是教友的话，我会告诉你说，你读后现代神学家作品，你就要非常小心，因为他很可能会让你牺牲掉你的救恩，毕竟你听到他说的一些东西，可能八个有。五个没问题，但是后面三个他可能是会让你带到不安全的地方，他可能会让你重新的不再相信教会的训导，不再相信教会教导的合理性跟他的权威性，他的角色，那你可能就会全盘否定掉教会的启示，那这就是最危险的地方哦。天主教的神学有一个特色，就是不中断的代代相传。好，请注意我说的。不中断的代代相传，这是很重要的。这个 continuity 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在神学里面，天主教的研究一个神学，它一定会承先而启后，它会承先，就是先是先到哪里去？先到第一代的宗徒，先到教父们，先到耶稣基督身上，而启后由他来延续下来的教会的脉络下继续研究。所以天主教是非常重视传承的不中断性，也就是 continuity， 它很强调的是连续。那另外一个对照出来的观点就是断裂。什么叫断裂？断裂就是说，有些人说，我们的神学要做一个 paradigm shift， 要做所谓的典范转移。好，如果我们有人线上如果是学者，你会知道典范转移是什么意思。有人就开始说，我们就走这个，好像是 Thomas Kuhn。好，所讲的这个典范转移 paradigm shift， 那他们就说，神学也要做一个 paradigm shift， 说，我们要断裂，教会过去都是太每个研究都很依靠前面研究下来的，然后延续的来这样绵绵不绝的往前推。他们说这种前浪推后浪，环环相扣，好，每一个道理都会系于古代的教导，每一个东西概念都会连续跟传承自先人的这个脉络里面。好，这种很按照根本传统下来这样子的一个一线啊，一个链条，有没有一个 chain， 一个链条下来的一种神学研究，他们会讲说，这个模式我们要改头换面了，我们要整个典范转移，翻转过来，变成了什么？就是说，神学要重新打掉以前的这个方式，重新建立，不要再用那个什么以前的模式说啊，我们要某一个道理要先听看看教父怎么讲，听看看教会的教导，听看看先人怎么讲。现在可能可以说，不用管那些人了，不用去太理那些教父了，那个都过去了，不要一直看以前，好，重新的。所以这种整个典范转移，把那个方法改变，好，这转动变成一个承先启后，转至中断重新，这种叫断裂性的，这个是作为对照。断裂性的这个神学是教会所谴责的哦，因为这个断裂的这个神学呢，是完全有违于信仰天主教的本质。来，信经上面我们说，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请注意最后一句话 apostolic， 从宗徒传下来 apostolic， 这个字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的信仰呢，是依据于教会传承下来的。换句话说，并不是断裂的方式，像刚刚讲的那个 paradigm shift， 典范转移，断裂的方式的话，断裂模式的就跟宗徒传下来的是会抵触的哦。因为宗徒传下来强调的是 continuity， 强调的是从过去到现在连脉下来，可是转移的他就会说不用有这个连续下来， 这就是关键问题，因为它会有违于教会的本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后现代神学他会说我要重新用新的方法，不用再受制，甚至他可能会用比较负面的言语来说，不要被教父，不要被初代神学家，不要被教会2000年来的包袱给绑着，我要自由，重新建立这个神学。好，那你听到这样的说法，你可能就可以开始怀疑这个作者是后现代主义的神学家。好，那他呢开始说没有一切确定的真理，然后也不确定要反思那个语言，也很多的问题都不能确定，那你可能越来越确定他是比较后现代的主张，那他就不会使用这个 continuity 的模式来做他的研究。好，所以这样的情况你就会看到他的内容已经跟那个中途传下来的根源就是断开了，那这个呢就会进入就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因为你断开之后呢，你发展的东西基本上你就自己了。那既然我们的信仰是传承下来的，当我们探讨某一个议题contraception 避孕也好，人工主孕，或者是杀人的道德观，那比方说圣经中的救恩，比方说圣神的道理，好，刚刚讲的这些词汇在教会本来的方式里它都会承先启后。当你要讨论这个人工的主孕，你可能就会往前回溯到过去教会有什么文献教导过这个，有什么神学家伦理学家教会的这个训导有什么样告诉过我们的，你会去参照那些，然后才延续下来研究新的东西。你看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是教会本来在做的方式，比较合法认可的方式，就是要跟前面的这个传下来。可是呢到了这个后现代，他很可能就会走断裂的，就是全部重新，所以他可能某一个问题他不再参考过去，他甚至就全部都批评过去的，然后重新建立新的，然后叫我们说都不要再往前溯，而且认为过往的是没有权威的。好，所以这就是这个危险。好，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也是念神学的啊，那我希望你可以去明白这样的意思。后现代主义跟后现代的神学呢里头的本质，你必须要去认识后现代是什么，那你要去了解现在的思潮里面对于那种知识的不确定性已经发展到什么阶段了，对于这个语言的问题啊，对于这个各式各样的结构，我们现在呢要处于什么样的方式去理解事物，其实已经是很困难了。那这种很困难的时期又采用这种很怀疑的方式来做神学，又不要跟过去的根连结的话，你会出现一种什么都不确定又重新打造基础又跟过去信仰说拜拜的一个全新的东西。那这样子的神学虽然他说我还是在做神的研究，对啊，但是里头呢就会更难帮助教会来做所谓的信仰的服务，那对我们的得救好处更少，那可能对神学理论上也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但是你真的要说这个后现代神学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贡献呢？好，那当然有咯。后现代本身对于一个想法，他做很多想法的各种探讨，其实他们对于思路本身是很细致的去看的。所以很细致的去看这件事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他们有时候想一些问题的时候确实会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灵感。好，所以这个当然在知识方面的进展呢它也会有一些帮助。我不说这个帮助大或小，因为要看个案，也要看它的内容实际指的是什么，但是它仍然是有它可能的带来的知识上的益处。所以如果你是神学研究者，我建议如果你是天主教的神学研究者，当然我真的是建议你要多一点的去找那些仍然根植于教会传承的这样的神学家，因为这个更为安全啊。然后再来就是这样的方法呢也是一个身为教友更应该优先的责任。我知道有可能你做的研究必须跨到现代后现代的地方去，或者是你的方法可能是用后现代，可是你是非常忠于教会用教会的模式，那当然也可能嘛。对，我没有说没有这样的人存在，不过呢 就是要非常小心，如果你本身不是神学家，如果你是神学家，你可能自己也会分辨，你也知道我今天在讲什么。如果你不是神学家的话，你只是单纯觉得，诶，某个他宣称他是后现代神学家，然后他讲的内容好像你觉得很喜欢，不过你又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危险，那我以上说明的都是对这件事情对这样的人我都是做这样的回应，好吗？所以希望帮助你，就是你要去想你更看重的是知识上的还是灵魂的安全得救，还是你更看重的是要有确定的跟比较按照现代的思潮你看重的是什么。对，好，站在教友的立场呢，应该是要更加看重你的灵魂得救，要大于你这些理论上面的事情才对齁。那因为后现代的神学当然也有它的错误，它也有可能它的弱点齁，不是有可能，它也有它的弱点，而且他本身也可能教导上面有违背信仰的地方，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当然你所侧重的就要注意了，会有影响。好，我只能回答到这个地方，也希望帮助各位听众朋友们更多的认识教会的神学这个领域在发生什么事，这样你可能也不错，原来教会会有这样的讨论，对不对？原来有些人会这样子思考很多事情，对，好，所以你才会知道说，原来天主教还蛮理智的，还蛮理性的，他很多方面是他是博大精深，在学术上面也是具备现代研究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方法跟内容哦。对，那当然没有错，因为很多人会以为说可能天主教就是告诉你说相信就好了，不用动脑，这样不用动脑，不用想，其实不对，就是天主教是非常理性的信仰，他有非常多用理性来研究信仰的神学家在教会里面，对，而且这是合法的方式，所以不要再说什么信仰只是奥基，只是奥秘，所以都不能研究神学，这个不是教会的教导，教会教导的是没错，所有的真理其实都是恩宠，但是同样人的理性也被恩宠邀请可以研究，所以两个没有抵触。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